此时此地，忠诚的异见者这个题目可能会令人产生很多联想。这个题目的起源其实是今日的福音经课和旧约经课。福音经课在马太福音三十一节里面有其中一句这样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而刚才大家读过旧约经课，旧约经课就带引我们去看耶利米先知，仿如是让我们从耶利米先知的例子来到去探讨先知的角色。我不知道你今日今时今日有没有见过先知呢？我们通常都以为先知是一些古代特殊的人物，但是我收到一个讲座的宣传，那个讲座就是今日下午举行，是教会更新运动举办的讲座。那个讲座的宣传稿这样讲，他说是次讲座将介绍一些以先知仕途为名活跃于各地华人社区的问题人物，他们到处骗取信徒及堂会的信任，滥权渎职，敛财骗色，导致各种伤害的情况出现。先知是一种什么人物来的呢？今天原来都有机会可以碰到的。耶利米可以算是先知里面的一个典范。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去看见耶利米处身在他的时代里面，他的先知角色又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有人说教会其实都承继住某个程度承继住先知的角色。究竟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又怎样来到去思考那个先知的角色？我们翻开今天的经课，旧约经课耶利米书二十八章五至九节。耶利米书二十八章五至九节，我们将会稍为大量的来到去阅读耶利米书的经文，所以大家可以保留住翻开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二十八章第五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自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争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只是看这一小段，大家可能未必知道他在说什么，除非你很熟耶利米书。经文记载发生的事情呢，大概是在犹大王国的晚年。一个王国去到晚年通常都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充满着焦虑，究竟现在的局势是怎样样呢？怎样评估现在的局势呢？究竟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回应这个局势呢？将来又是怎样样呢？这些迫切的问题朝野上下都热烈地讨论，并且意见相当对立。经文里面提到两位有资格在朝廷里面发言的先知，他们都应该是参与了在建制的里面，应该是当时的意见领袖之一，分别是耶利米和哈拿尼亚。从短短的几节叙述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得到他们两位对于当时的局势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回应的行动也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是针锋相对。但是到底他们的见解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在这里争论着什么呢？我们扩阔这个经文，我们看看二十八章开始的时候。二十八章开始的时候呢，带我们回去这段说话的上文。第一节，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片人阿索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已经截断巴比伦王的轭，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你听到哈拿尼亚的评估是相当乐观的，纵使犹大当时在巴比伦的管治凡属在巴比伦底下，但是呢，哈拿尼亚的看法是巴比伦将会在两年之内全方位崩溃，用我们现在的语言，网络语言，即是巴比伦爆炸。所以他认为根本就不用臣服巴比伦，他鼓动犹太人应该在这个时候争取机会反抗巴比伦，脱离巴比伦独立。耶利米就没那么乐观，他认为当下不是巴比伦衰败的开始，而是巴比伦如日中天。所以耶利米劝谕犹大王，劝谕犹大的朝廷不要议论击石，免得生灵涂炭。我们再看回前一点，在哈拿尼亚发言之前，耶利米所说的说话，第二十七章第十二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颈项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其实当时以色列和犹大所剩无几，只是剩低耶路撒冷一城苟延残喘。在世界局势里面，亚述、巴比伦、南边的埃及三强在这轮流争霸。巴比伦首先击败了亚述，后来在加基米斯战役打败了埃及，夺取了两强之间的这些缓冲地。埃及退后的防线，但是埃及话晒都是千年古国，不会那么容易认输。埃及等候机会再反击，就在这些时候，中间这些小国怎样在这个狭缝里面把握机会，来到去寻找渔人得来的机会呢？第二十七章我们刚才读那一章记载，这些小国曾经为此而召开过跨国会议，他们在商量怎样试图联合起来争取脱离巴比伦。所以从这个背景看来，哈拿尼亚的意见呢，其实是有市场的。不过呢，耶利米对于这些小国联合起来去脱离巴比伦争取独立的这一种的意图呢，耶利米仍然泼冷水。我们刚才看二十七章第二节，我们看第二节再上一点。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记住这个轭，因为一阵间会再出现的。这个轭是一个很象征性 的物品。那些藉着那些来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神士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扪王、泰尔王、西顿王那里， 且祝父神事，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第五节，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捕的日期来到。耶利米当着这班神士在研究如何去到联合来反抗巴比伦的神士，去讲这番说话。耶利米的立场非常之清晰，但是其实局势将会是怎样发展呢？是耶利米预测正确，定是哈拿尼亚估中呢？在那个时候事情还未发生，其实没有人知道。两位先知都是奉耶和华的名讲嘢，你见到他们说话的格式是一样。耶利米还未得到明确启示之前，他都不能够指责哈拿尼亚是假先知，他都不能够指责哈拿尼亚讲的说话一定不会出现。他能够作出的回应就是我们刚刚读过几节经文的回应，他的大意就是：哈拿尼亚，我都希望你所讲的成真，但是你不要忘记先知的传统是提出警告叫人悔改。正如周边各小国的盼望，哈拿尼亚对巴比伦两年之内会崩溃这个预测是受欢迎的，因为这个预测迎合了犹大人渴望得到解脱，挽救了犹大人那种的民族尊严，鼓舞了他们来到去对抗外敌。但是相对来讲，耶利米的言论是很难受欢迎的，他劝告犹大王臣服巴比伦，他劝告犹大王不要反抗，他消灭了犹太人的盼望，伤害了犹太人的民族感情。所以无论在朝在野，耶利米都遭受到非议甚至被迫害，哈拿尼亚对他非常之不客气。你看看哈拿尼亚怎样对他，我们回到第28章刚才读过那段经文的后少少的地方。耶利米讲完说话之后，回应完哈拿尼亚之后，第十节，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那个轭还记得那个轭，耶和华叫耶利米做个轭摆在自己颈上面，来到表达个信息。哈拿尼亚将它取下来截断了，那是什么意思？你明白的。哈拿尼亚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截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咁耶利米唯有点做呢？经文话，于是耶利米就走了。由于耶利米嘅信息喺政治上非常之不正确，朝野上下都想消灭佢嘅声音，甚至想将佢除之而后快。喺之前这个事件之前，第二十章的里面其实有很多次记载相同的内容。第二十章第一至第二节这样讲：祭司音麦的儿子巴斯户尔作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耶利米先知，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后来去到第二十六章的时候，又有一段这样讲，二十六章十一节，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先知令人想起以利亚的神迹，令人想起以利亚大战巴力先知的威武。先知 令人想起以利沙的飘逸，他一时在这里，他一时就飘到另外一度。耶利米是什么先知来的呢？为什么耶利米涉足了在国家的事务里面会泥足深陷得那么紧要，以致他卷入了这一种的权力的斗争里面不能够抽身呢？为什么他不可以学以利沙这样飞去那里飞来这里呢？作为先知，为什么他发表的言论总是政治不正确，令自己成为过街老鼠呢？为什么他要针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呢？难道他不爱国吗？难道他不关心自己的同胞？国家在危急存亡之秋，举国上下都盼望平安的讯息，耶利米为什么不配合一下国情？为什么要发出危言耸听的预告呢？我们再检视耶利米的言论，我们尝试明白一下他的心情。当巴比伦还未是大军压境之前，犹大仍然有空间时间来到去改革和自强的日子，耶利米就对国王和神事朝神发出多次以下的这些的劝告，其中一次记载在23章，我读第三至第五节给大家听。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正如耶利米所讲，自古以来先知向多国大邦说预言，论到争战灾祸瘟疫的事，目的并不是为了显示先知有几威猛，不是为了显示先知的预测能力有几准确。先知发出警告，劝喻君王和神士悔改。先知预告灾祸的目的就是不想这些灾祸发生。在另一个场合，耶利米对首领和众民众这样说，在26章12节，他说，耶和华差遣我预告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当我们细心来到听耶利米的言论的时候，能不能够说他不爱国呢？他提出警告，呼吁悔改，正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大卫的皇室能够延续。耶利米对国家对人民的关怀至于他个人福祉之上，所以他说，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不过杀了先知就不等于先知所警告的事情不会发生。耶利米呼吁改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人理会，巴比伦兵临城下了。在那个时候，主战派坚持战斗到底，耶利米呢？耶利米竟然建议弃战投降。一位心系国家安危的先知竟然劝告国家向敌人投降，他有顾及自己的形象，有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呢？究竟他在想什么呢？第27章 十二十三節，耶利米曾經咁樣講，佢話：我就照這一切話對猶大王西底家說，要把你們的頸項放在巴比倫王的轄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二十三節，你和你的百姓為何因刀劍、饑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華論到不服侍巴比倫王的那國說的話呢？你聽到先知著緊嘅，的確唔係佢自己嘅形象同埋佢自己嘅生命，而係百姓嘅生命，係耶路撒冷嘅安危。欺戰投降唔會係將領嘅選項，亦都唔係皇室眾臣所樂見嘅。佢哋可以預見欺戰投降，佢哋將會喪失權力，甚至被羞辱。先知將人民嘅性命置於政權嘅榮辱之上，所以佢力諫國王：你同你嘅百姓點解要因刀劍、饑荒、瘟疫死亡呢？佢無死抗衡主戰派，公開話：你哋唔可以聽先知對你哋所講嘅預言。佢哋話耶和華殿裏面嘅器皿快要從巴比倫帶回來，其實佢哋向你說假預言，唔可以聽佢哋，只管服侍巴比倫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耶利米心里面想着什么呢？他想着的是百姓为何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呢？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耶利米口里面所讲的，也都是耶和华所关注的。耶利米拒绝玉石俱焚，难道这样就可以说耶利米不爱国爱民呢？但是在内忧外患的焦躁底下，在所有选项都偏向极端的底下，还会有人理会耶利米的呼吁吗？社会能够容得下耶利米的声音？哪管那些声音是来自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那个信息是来自掌管天地的上主。相对于当时的朝臣和当时的宗教领袖的主流意见，耶利米所讲的东西无疑是异见。耶利米可以说是一位异见者，但是他对国家和对人民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读者可以想象，一位忠诚的异见者，他必定是有苦自己知的。耶利米其实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他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痛苦。在之前他讲这些说话之前，他已经跟耶和华讲，第二十七章第七节第八节，其实很长的，我只是读两节。第二十章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他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曾听了你的劝导，你给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欺弄我。第八节，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这种痛苦是这一位忠诚的异见者他自己才知道。耶利米甚至希望自己没有出生过在这个世界上面。第二十章他继续讲下去，第十四节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第十八节他说：我为何出胎而见劳碌受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他宁愿自己没来过这个世界。但是耶利米确实是一位先知，无论环境如何，无论他自己遭遇什么对待，无论他自己喜欢抑或不喜欢，他仍然忠诚于上主，执行作为一位先知传达上主说话的任务。他继续讲下去，二十章第九节，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其实 耶利米有没有机会改变他的命运呢？有。当政权逆转的时候，其实耶利米是有机会改变他的命运的。当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全面控制耶路撒冷之后，尼布甲尼撒王似乎他一早已经听到耶利米的言论，这样尼布甲尼撒王认为耶利米有功，他愿意给予耶利米荣赏。在39:11-12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吩咐护卫长尼布撒拉但说，你领他去好好地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样说，你就向他怎样行。在政权逆转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改变。耶利米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改变他的命运的。不过尼布甲尼撒王误会了，耶利米被是卖国求荣之辈，他不单止拒绝封赏，他更加以对待犹大王的态度来到去对待如日方中的巴比伦王。他当年怎样警告犹大王，今日他仍然是这样警告巴比伦王。第51记载他对巴比伦的其中一段警告，51:41这里说，沙士克何竟被攻取，天下所称赞的何竟被攻占，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变为荒场，我必刑罚巴比伦的比勒，使他吐出所吞的，万民必不再留归他那里，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你见到耶利米作为耶和华的先知，他不讨好犹大王，亦都唔惧怕巴比伦王，佢冇为自己嘅政治前途打算，佢只系忠诚咁样全讲耶和华吩咐佢所讲嘅说话。耶利米通常被称为流泪嘅先知，有一本书个名叫做《泪眼先知》耶利米，佢嘅泪为何流呢？佢嘅泪为谁流呢？在耶利米书9:1，他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先知何以流泪呢？因为他是一位忠诚的异见者，他对上主忠诚，他对人民忠诚，对他的百姓忠诚。我们可以想象，原来在某种历史时空底下，真正的先知是一位忠诚的异见者。有人说，教会或多或少都承继着先知的角色，教会也都经历着社会所经历的事情，在时代的巨轮底下，在各种的政治的变动底下，政权的交替底下，耶利米的见证但愿能够给此时此地的教会一点的反省和启迪。